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八旬王玉和被秘密结束省女子监狱，广东七旬蔡秀花被非法开庭，要求无罪释放。2021年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31号，辽宁省大连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玉和被秘密接入辽宁女子监狱迫害。2014年，王玉和老太太和女儿孙彩燕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山区公安分局海军广场派出所伙同春海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抄家。后来王玉和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从姚家看守所回到家中。女儿孙彩燕被沙河口区法院枉判3年3个月，被接入辽宁女子监狱。2015年王玉和被沙河口区法院枉判3年，被迫流离失所。2018年王玉和回到家中，多次被中共人员骚扰。从2020年4月下旬开始，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幸福派出所以及南沙街道、后山社区等人员多次电话上门骚扰王玉和的女儿孙彩燕以及也修炼法轮功的女婿郭琦。2021年6月，年仅51岁的郭琦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当年枉判王玉和的沙河口区法院法官李边江已退休，法院刑事庭庭长孙希和接管，对王玉和再次非法下达收监令。2021年10月14号，沙河口区公安分局黑石礁派出所警察闯到孙彩燕家，对王玉和实施绑架、非法关押。孙彩燕找办案警察及法官孙希和要求放人，被以执行为借口互相推诿。孙彩燕请律师会见母亲，但因已下达收监令，不许家属、律师接见。近日获悉，王玉和老太太已于2021年12月31号被秘密接入辽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7号，广东省汕头市74岁的善良老太太法轮功学员蔡秀花被金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家属聘请的两位律师依法为蔡秀花做无罪辩护，一一驳倒公诉人编造的指控，要求无罪释放蔡秀花。2021年8月，蔡秀花在澄海城区送给一名汽车车主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车主举报给澄海区国保警察。后来蔡秀花在儿子家被澄海区国保警察陈训忠、金莹等几十个警察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绑架，蔡秀花被诬告到澄海区检察院。11月13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澄海区检察院依然将蔡秀花诬告移送到金平区检察院。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利用罗志来的根本就不成立的所谓罪证对蔡秀花进行指控。蔡秀花陈述自己40多岁前被多种疾病缠身，生不如死。1996年有幸修炼法轮功后发生奇迹，20多年来无病一身轻，从未吃过一粒药，足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庭审中，两位辩护律师根据国际法、中国宪法以及中国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法阐述公民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指出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性。最后，律师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起诉书中指控的当事人的罪名不能成立，当事人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刑律，而且年事已高，应该无罪释放或撤诉。庭审结束时，金平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蔡秀花的家人真心希望金平法院的法官、金平检察院的检察官与汕头相关部门的官员与工作人员能够在事实真相面前撤掉对蔡秀花的非法起诉，无罪释放年已74岁的老人。据明慧网曝光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统计，2021年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局各种迫害1293人次，其中迫害致死10人，非法判刑96人，非法庭审6人，非法起诉14人，非法批捕15人， 绑架287人次，骚扰732人次，强行洗脑79人次，流离失所11人，经济迫害43人，涉及总金额为115160元。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中，长春地区554人次，吉林地区359人次，四平地区36人次，通化地区110人次，白山地区41人次，辽源地区24人次，白城地区26人次，松原地区56人次，延边地区87人次。2021年中共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就连9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即使不再修炼法轮功的人也都被逼着签字，找不到学员就不断地骚扰学员的家人亲属，有的甚至被骚扰十几次。由于中共封锁消息，还有更多的案例无法统计曝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七个团欧美巡演，观众感谢神韵带来启迪和希望；瑞典法轮功学员新年期间传真相，感动民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4号至9号，美国神韵艺术团七个团分别在德国科隆、美国旧金山、巴尔的摩、夏洛特、亚特兰大、迈阿密、奥斯汀、格林斯伯勒、塞凡纳等地进行了6天33场的演出。各地久盼这世界第一秀的观众纷纷感谢神韵艺术家们在当前的艰难岁月中通过圣洁美好的演出带来启迪和希望。萨利·德林克豪斯是美国施特劳斯戏剧中心董事会成员，迈阿密儿童医院基金会百万富翁俱乐部成员，他曾获得巴特艺术欣赏奖，也曾入选剑桥名人录。萨利观看了神韵1月4号在迈阿密的演出，他激动地说，神韵是来自神的礼物，除了神没有人可以做到，所有的颜色舞蹈都是由神所激发的。德国西部自由记者、资深影评家乌维米斯多年来经常在西德广播电台和周边各大日报上发表电影评论，主持各种电影介绍及讨论会。米斯1月8号下午观看了神韵在科隆圆顶音乐厅的演出后表示，从未在其他的舞台演出中见过像神韵这样的演出，他对神韵的三维天幕、演员服饰等赞叹有加。米斯认为，神韵演出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门去思考和感受，这个演出真的能影响到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7号和8号，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法轮功学员在通往瑞典王宫的钱币广场向人们介绍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了解真相后都主动签名反迫害，有民众还表示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一位居住在王宫旁老城附近的长者明白了真相后大声地说，今天遇见你们我真是幸运。他不仅签了字，还在现场拍了一些照片，他表示要用文字配照片把法轮功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今年36岁的安妮是一位在瑞典长大的华人，当安妮了解到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好的性命双修功法，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后，她很震惊。安妮说，我妈妈以前都是半年回一次中国，我听到的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完全都是负面的。她认为今天了解到的事实真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必须要帮助妈妈以及亲朋好友也都明白，不能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3897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任何矛盾中都得修自己，读从听到迫害消息后泛起的思想说起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5日。读了明慧网2022年1月1日文章，从听到迫害消息后泛起的思想说起，很受触动。以前我的思维就像文章中说的那样，哪个同修如果没做好或有漏了就断言就是力不迫害才怪呢，等着看吧。果然没多久同修真出事了，被绑架或出现病业状态。很长时间我都是这个认识，以为是对的，其实自己也错了，错在自己有这个认识之后就消极对待，把自己置身事外，而没有做任何正面的努力，没有修自己。本地这些年有不少同修被绑架或病业离世，每次出现这种事时，我都会想，那人肯定有漏，不然不会这样。有的同修长期处于病业中，我也想，没漏能这样吗？每当有同修被绑架或出现严重病业时，我都是这个结论。磨难中的同修如果不认可或找到漏后不改，我心想，完了，这人完了，救世力不会放过他的，不离世才怪呢。没多久同修真走了。说几个具体例子。溯江时本地有个别同修不参与还反对说风凉话，我断定这几个人肯定要出大事，师父让起诉的，你反对救世力会放过你吗？果然不到一年，有三人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一人被绑架关押了。又如有位女同修的孩子不听话，她很执着，花钱找人看，结果孩子变好了。我跟别的同修说，好是暂时的，变坏还在后头呢，等着瞧吧。这样做是修炼人吗？救世力能放过他吗？没过多长时间，孩子做生意赔了不少钱，又离了婚。还有一位同修标新立异，改发正念口诀，我大惊，完了，这人要出事，这不是天大的漏吗？不进去才怪呢。没几个月该同修被绑架关押了。师父没有安排迫害，那我们就要全盘否定救世力的邪恶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既然师父不承认，看到别人落入救世力圈套，作为弟子我就得想一想，以善为出发点，以善的方式，自己能做哪些正面努力帮助同修破除迫害呢？比如是否有机会善意地提醒同修放弃根本执着，抓紧时间把坏事变成好事，提高心性呢？善意提醒只是提醒，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当不被对方接受时，自己能否不动心，能否仍然保持善念不动恶念呢？这都属于在这件事当中自己修炼的那部分。看到任何矛盾都得修自己。在看到同修出现麻烦时，怎样面对救世力的迫害呢？我想到以下几点。一，不管同修出现什么病业假象或被绑架，不往救世力那儿想，用法衡量，大法弟子是用法成就自己，哪里跟法拧劲或对立了，马上归正，归正后马上就变，基点在师父这儿，不要想我找到漏了也改了，救世力会放过我了吧，这样想是大错特错的。二，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救世力的本身的出现 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旧势力搞的哪些，我们都用来当作提高心境的机会，用法对照自己，做错了用法归正。这个思维和观念改变虽然不是一时能做到的，但多学法理性就会越来越清楚，人的习惯也会更多的去掉。三，遇到同修出现病业或被绑架时，要站在善念为他的基点上，从修炼上提醒，多发正念清理内外，不陷在事中。对于难中同修，不怨恨，不指责，不动心，只用善念，不执着结果，这种境界也得修出来。写出点滴想法是增加自己的修炼意识，也为和同修交流，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在感恩》，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1998年我习得大法，到今天已经23个春秋了。风雨中一路走过来，最多的感悟就是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慈悲保护，感恩的话语无以言表。1998年秋天，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朋友送我一本《转法轮》。那时正在秋收时节，白天忙一天农活，晚上看书。我被师父在书中阐述的法理所折服，就觉得这书说得太对了，我就是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呐。就是从那时起，看这本书就成了我生活中的第一需要。法轮大法博大的内涵融化了我的心，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当我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的时候，心性不断的升华，带来了本体的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困扰我的过敏性荨麻疹、糜烂性萎缩性肺炎、风湿性关节炎都好了。第一部分，真心修大法，全家见光明。1999年7月20号，疯狂的打压开始了，谎言充斥着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我很迷茫、无助、不知所措。教人做好人，是人们身体健康的大法，怎么就不让修炼了呢？周围看了邪党新闻的人都在议论法轮功。我丈夫回家对我说，今天单位那些人听了电视说的都被骗了。我说，我最了解了，谁说法轮功不好都不行，我和他们那些被毒害的人辩论了。丈夫是我身边的人，我修大法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他是看得清清楚楚。丈夫虽然没修炼，但是他非常支持我，他也在大法中受益，知道大法好。婆婆因为脑出血全瘫痪，也不会说话了，偶尔有一点点微弱的意识，婆婆需要人护理。第一次婆婆拉到裤子里，我帮她擦拭，婆婆用很愧疚的表情看着我。我说，没事，能习惯。以前女儿的剩饭我都不吃，觉得恶心。丈夫喝酒呕吐，如果让我看到了，我就会和丈夫一起呕吐。因为婆婆几乎没有咀嚼功能，只能吃流食，为了叫婆婆排便顺利，吃饭也不能单一，我就把蔬菜和肉切成小丁，搅拌到稀饭里面，一口一口喂给婆婆。白天我护理她，晚上丈夫陪着她。婆婆只要离开我就喊叫。有一天丈夫说，真想从六楼跳下去，我这老妈太闹人了，真是让我受不了了。我对丈夫说，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又那么疼你，是不该抱怨的。人家说婆媳是一对仇人， 你知道我伺候他的时候为什么能做到平淡祥和的吗？为他擦洗屎尿的时候也没有怨言。为了叫婆婆高兴，我会给婆婆唱歌。婆婆虽然不会说话，她会用开心的笑来回应我。是大法改变了我，大法教会我善待别人。我所有的这些表现不是装出来的。如果不学大法，我是做不到把婆婆当成妈妈一样耐心伺候的。丈夫是一位不善言语的人，他虽然对我的表现很少发表意见，但是他看在眼里了。几年前我聘请律师控告洗脑班对我的迫害时，被警察绑架到了看守所。我能在30天后在师父的看护下正念闯出看守所，我知道是师父慈悲保护，知道大法好的丈夫默默营救也有因素。那天从看守所接我回来的路上，610的人说，他们练功人最自私，家人给他下跪他都不会说不练了。我丈夫当时就面色严肃地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拽出来哪个都是好人。当时610人员和另一个国宝警察都低着头没有再说话。回来后丈夫告诉我，他们单位的政法委书记也给他施加压力，因为我去控告要给他停职，还叫他和我离婚。丈夫对那个政法委书记说，我妻子练功是真的，她上敬老下敬小，对我父母比我对我父母还好，一点缺点都没有，我不会和她离婚。丈夫还和我说，媳妇儿啊，我知道你练法轮功也没有错，可是我干不过他们啊。我说，你不需要挡在我身前，只要你站在我身后支持我就行。丈夫从来没有当面夸过我，但是我修炼后心性越来越好，身体从来没有病，和妯娌们都和睦相处，从不计较得失。所有的改变丈夫看得最清楚，即使邪党疯狂地打压迫害，丈夫始终站在正义一边，从来都支持我做三件事。我除了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外，还经常给家里人讲大法真相。婆婆家的弟弟妹妹和娘家的妹妹们都明白真相，都相信大法好，也都很尊敬我。我小妹妹说，大姐，你修炼以后变化太多了，心性也越来越好，就凭你的变化，我就相信法轮功肯定很好，我也想看看大法书。妈妈得法之前，妹妹经常请假带着妈妈去医院看病。妹妹说，我已经被母亲折腾得要受不了了。我告诉妈妈说，快修炼法轮功吧。我知道妈妈是知道大法好的，她是怕遭到邪党迫害，更怕连累妹妹没有工作了。我说，您身体不好一样连累妹妹啊，造得她身心疲惫的。如果您修炼了，您身体好了，不仅是您自己的福分，也是儿女们的福分。妈妈一想也是，就这样也开始修炼了。练功后不久，妈妈身体上所有的病，特别是折磨她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也都没有了。她回老家的时候，见到她的人都说她比十几年前还年轻了。妈妈见人就说，我原来身体不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看到了我和妈妈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姑姑妹妹也相继走进大法修炼。第二部分，责任放心上，众生在感恩。师尊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将来成就的绝对不是那个小法小道的东西，这一点我想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大法弟子那就是肩负着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众生。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当我真正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后，既感觉很荣耀，也有一种压力。晚上看到一座座高楼的灯亮起来的时候，我就想，他们这些众生有多少还没有明白真相？走在大街上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群，也在想， 有多少知道唯一能救度他们的只有我们大法弟子啊？可是这些年被邪党疯狂的迫害，又有多少同修能走出来去承担自己那一份责任呢？后来我就想，只有从我自己做起吧。要让更多的众生得救，就必须有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于是我就主动承担起本地的协调责任。根据我们同修比较分散的特点，组建学法小组，建立联系方式，经常召集大家在一起交流。对那些遇到关难的同修，我就主动去他家陪他们学法，交流自己过关的体会。疫情期间，一个被病业迫害的同修不能下楼，我就协调其他同修配合着去他家一起学法交流，给他的丈夫和他的姐妹们讲真相，开创修炼环境。从自我做起，把自己在大法中修炼身心受益的事情先讲给周围的人们，也把师父的短经文背给世人听。记得我把经文《何为忍》和《大法之福》背给我婶子的时候，她说：“真善忍真好，这个忍真好。”原来的真相资料都是靠县里同修给我们提供，有个阶段整个地区被迫害得很严重，真相资料不能满足同修需要。我们在一起交流，大家都觉得不能再依赖县里同修了。2010年，在身边的老年同修建议下，我们决定自己开一朵小花，保证同修有救人的真相资料。我买了电脑、打印机和耗材，最开始放在我的小卧室里。丈夫虽然明真相，很支持我，但是越是这样，我就越担心他会有压力，就不敢告诉他。都是等丈夫上班了，我才开始打印真相期刊。有一天丈夫下班早，我正在打印资料，就赶紧把做好的期刊用被子盖上。他进了我的房间，拿起一本边看边说：“写得真好，不应该你们发，应该共产党发。”我说：“可是共产党是害人的，他不会发，就我们才是救人的。”简短的对话，我明白了，这就是师父点悟我，不用担心。丈夫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从那次以后，我就开始堂堂正正了。我把明慧期刊准备好，再和其他同修配合着，每隔一段时间发一遍。新年来了，都把小镇挨家挨户的发一遍，本地做完了也去附近的村子发。十年的磨练，在做资料、发放资料、修理打印机的过程中，遇到心性考验的事情，我就多学法，向内找，归正自己。心性在提高，我的技术也在提高，我们的小资料点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平稳地发挥着救人的作用。面对干扰，转变观念。这些年也有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到家里来，每次我都不和他们对立，没有怨恨，没有恐惧，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有一个阶段，网上揭露各地国宝队长都被利用参与迫害，同修说本地国宝队长也在部署，我就去国宝队长家里给他和他家人讲真相。他看我去他家了，显得很不自在，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听明白后对我说：“你去洗脑班与我没有关系，我要给你弄进去，你回来了我怎么有脸见你呀？”我离开他家，我都下楼了，他妻子还在对我双手合十。在一次又一次去他家里讲真相的过程中，他妻子和儿子明白真相三退了。前一段时间，邪党搞了所谓的清零行动，我们小镇同修交流说，平时找他们还不一定愿意见呢，既然到家里来了，就是来和我们结缘的，就抓紧时间给他们讲真相，给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选择光明的机会。由于我们经常给当地公安局的警察讲真相，他们很多都有了正念，也不愿意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邪党的清零行动都是采取走形式的方式应付，有的也说要签字和拍照。我们都告诉他们，我们不配合是为了你们好， 他们只去了几家就不了了之了。我们真的为他们能做出善的选择而高兴。因为我们小镇众生真相资料看得多，听得也多，众生的态度也在变。比如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见到我对我说，法轮功你好好练吧，真的挺好的。我惊讶地问他有什么体会，说他说自己年纪轻轻就有心脏病，身体很弱，洗头洗衣服都会感冒，常年打针吃药，每年都会把自己和哥哥嫂子的医疗保险都用完了。自从你告诉我每天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我身体都好了。偶尔有些不舒服时，8岁的儿子就会说，妈妈快念法轮大法好啊。她原来没有力气干活，全靠丈夫一个人干，现在自己都可以出去打工了。社区主任的母亲告诉我说，是法轮功发东西我都看。小区里面的基督徒大妈也说，你们那个册子里面的小故事真好看。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心受益了的世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在过年的时候还发红包给我，叫我给师父买水果等贡品，还有的一再嘱咐我在过年时别忘了给李大师发新年贺卡，都以崇敬的心感恩师尊对他们家人的救度。弟子一定珍惜时间和机缘，真修实修，多救人，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也要履行自己的使命，讲真相的思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6日。我是去美国旅游时得法的，并在美国学会了5套功法，回来后周围没有同修，只有一本大法书，所以修炼只是断断续续的，等于荒废了2年。真正修炼是从今年才开始的，发正念和讲真相都是我自己上网看到，自己琢磨着学做的。讲真相一开始我很害怕，就挑选那些我认为喜欢修炼的，或者是一些学佛修道的人，我觉得这么好的法，他们应该会和我一样走进来。结果事与愿违，他们都不愿意放弃他们当下的那些东西，而且有些人受邪党长期宣传毒害，对法轮功谈虎色变，让我很受挫折。我老想让他们放弃他们当下的修炼法门，是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学法让我明白了，我只给他们讲清楚邪党的本质和法轮功是什么，只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就足够了。有时候我讲得太高了，讲得太多了，往往没有根据人的特点有针对性选择性的讲，真的是很没有智慧。同时在讲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还有怕心，然后表现出来的是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好，可自己入过党团队也不敢三退，这样就让我回去反省。我因为自己有怕心，讲的时候自然就不坚决，还担心他们去告发我，所以在讲的时候对邪党的本质讲得不彻底，只是把法轮功是什么讲得比较清楚。随着不断的学法和总结，我对自己进行了自我剖析，加上看了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发现阻挡我讲真相救人的2大根本执着和观念。我在此写下我自己的看法，个人在这半年中对法的理解以及关于讲真相的一些拙见。第一，就是出去对陌生人讲真相的问题，大家都达成共识了，就是很多老同修，他们真的让我非常敬畏，对比自己， 感觉是我无法超越的。他们能够走出来，每天坚持出去和陌生人讲真相，我做不到。因为我有工作而且年轻，看到很多揭露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的各种手段，作为新人我真的有怕心。我身边没有任何人交流，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走出去讲真相。那么我是不是就不做呢？不做就达不到师父的要求，这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之一。我曾经模仿过同修讲真相的做法，结果一个陌生男人还说，我再讲他就要打电话报警了，这让我很害怕。通过不断的学法，我终于明白了，大法弟子都是高层次来的主啊王啊，那我们在世间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办法去做好一件事情吗？而且师父说了，没有榜样不要模仿，那么我得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啊。那么我的优势是什么呢？我是医生，我可以也应该从我的病人入手，从我的同事入手，从我的家人入手，从我的学生入手，讲真相救他们。我先把我认识的这些人以家庭为单位，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明白了真相，那他的家人不是都能了解真相了吗？于是我就从个人附带家庭为单位，一个一个的突破，慢慢的有三十几个人退了党团，有些人连少先队都没入过的还很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随着我加强学法以后，很快的，我讲真相的效果马上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家人都得救了，我的好朋友中有多人已经开始和我一起学练功法，尤其是我的父母，和我一起坚持练功已有几个月了。我不在他们身边，但他们每天都坚持。我父亲练功半年后已可以双盘了。我现在的原则是，讲清楚了三退了，还要看情况。有条件的，我都要把师父所有的讲法书和视频都下载下来给他们看，经常开车去看看他们学法了没有，坚持看书了，有没有想练功的，谁想练功我就教他们。也就是说，我不仅讲真相，有些很明白的我会慢慢推进，启发他们学法练功。我也不着急了，我相信很多人一旦看了大法书就都会明白的。我给自己设置的讲真相的方式方法和范围就是，找我看病的病人，我的亲戚好友，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的网友，包括滑雪群、演讲群、摩托车群等。现在只要谁约我吃饭见面，好久不见的我都不会放过机会赴约。这些人数也很多，一年下来也有一两百人了，而且还能经常与他们在学法中探讨法理。这是按照我自己的情况做好讲真相救人的方式，我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第二，就是关于印真相资料发资料的问题，这个目前我做不了，我一个人没有能力去做，周围没有同修可以交流。我当下的做法是买了几十个 TF 卡，把师父的讲法视频和书籍以及练功视频等都下载下来，谁需要就给谁，如果他们有兴趣再见面的时候谈起来，我就会继续跟进。有些中毒很深的，我就给他们看九瓶共产党。我知道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我已经不把自己当作新学员。我认为只要走进大法真心修炼的，都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好。慢慢的我发现，当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与法同在的时候，那个怕心自然就没有了。这么大的法自然能圆融一切不正的。我看了师父的新经文行行，我就更有紧迫感了，要让自己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啊。我想可能我有私心，执着圆满是有求，修炼要无所求而自得。第三，是讲真相时的心态。我发现了，讲真相的时候不要有所求，我讲你必须得接受我的，没讲之前心里就有预设了。还有就是不要讲高了，要站在当下对方的理解能力和他的实际情况去讲，慢慢讲清楚就好了，要考虑他的接受程度。一次不行可以再次去讲，不要失去信心，因为结果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我们去做了。过程中不要有所求的去讲，只带有慈悲去讲，这样效果就很好。我们中青年人应该都有一定的社交圈子， 我们把我们熟悉的人和一些我们新认识的人，一些相信我们的人，都作为我们首先要讲真相的群体，给这些人先讲，慢慢的讲真相这件事就会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变成很自然的事情。不论什么时候，尽量摆脱我们个人人心的思考和度量，因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了解，对他们的秉性和性格以及爱好和生活信仰都了解，那我们可能就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这个人没有信仰，啥都不信，这个人性格不好，好斗，这些自己的分析和想法和观念我们都要抛弃。甚至在和陌生人讲真相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人面善好说话等等，脑子中不要有这些想法，不要选择对象，就是见到了话到嘴边就自然的讲。慢慢的我们的正念就会强了，这些对人设置的观念就会慢慢的消失，代替的就是无分别的对待所有人，都要讲，都要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过程。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了，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心得体会，我是独修，只能自己一个人一点点琢磨，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和适合我的方式去做。师父在经文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有一段法点醒了我。师父在传法中叫大家要做好的三件事，看上去简单，精不精进都在其中，成就什么果位都在其中。师父在经文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还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发展，很快就到法正人间的阶段了，我们应该怎样走正走好，都应该严肃地对待，真的要好好醒醒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救人与提高心性的体会》，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8日。这几天在回顾自己一年来的修炼经历时，对去执着心有了新的体会。从得法到要真正开始修炼，我们马上就会面对名利情的诱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外在的各种阻碍和干扰，他们甚至表现在很小的常人事情中。我们选择的过程，舍弃的过程，用修炼人正念对待的过程，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正实法的过程，就是提高心性的过程。疫情中救人，难行能行。2020年疫情爆发时，我在外省女儿家，这个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大法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每次来到这里，不自觉的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怕心。回想自1999年720江泽民邪恶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去这个怕心的前前后后就像愚公移山，一点一点的去掉的。女儿住的小区和其他地区一样，疫情以来完全封闭，出入需要身份证、手机扫码、联系电话、住宅门牌号码等。看到世人陷入恐慌、染病、死亡的绝望中，我真着急，可人心也在不停地干扰。身份证被公安做了标记，出小区难， 手里没有资料发给世人，难。面对面讲真相，又怕连累女儿，难。怎么办？我想到了手写真相小卡片，手掌般大小，上面写上面对瘟疫逃生秘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短语，再用美文纸一张一张贴到小区居民家的门上。在浏览明慧网时，我看到网上有精美的彩色真相卡片，吉祥平安，天佑神州，祝您平安，逃生秘诀等等，还有刊登疫情真相信息的明慧周报。我想能打印出这些真相资料就好了。女儿原来有一台功能非常低的黑墨打印机，早已经坏了，一直放在书房桌上，我就没打她的主意。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了打印机的声音，过去一看，女儿正在用它打印东西。她告诉我，女婿才换了新股，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可是我又为难了。女儿认可大法，小的时候还跟我背诵过师父的红吟，也声明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还在网上匿名举报江魔。但他耳闻目睹20多年来我和同修遭受冤狱等种种迫害，以及他和他爸爸及亲人在精神上经受的巨大压力，他能理解支持我出去救人吗？怎么跟他说呢？左思右想，开不了口，被自己的情、怕心、顾虑心干扰着。于是我就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和女儿空间场内的一切干扰因素，相信自己难行能行。引自转法轮。我要告诉女儿用打印机打些真相资料。我一说，女儿没反对，而是问，你会用吗？马上就教我怎么使用。虽然打印机太陈旧了，不但速度慢，还要手动翻页。打10多张纸，机器热得不行，就得停下来散热，一下午才打出30分左右。可当看到打印出来的一份份单张双面的真相资料时，心里还是特别高兴，特别珍惜。我把资料叠好，放到自封袋里。晚上顺着围栏缝隙宽的地方出了小区，到附近楼区或到村落发放。一天天刚黑，我走到一个小区附近，发现整个小区都被铁丝网围着，原有的4通8达的路无法通行。我就沿着围栏外边的人行路边走边观察。这时一辆小轿车缓缓从身边驶过，就停在我前面的人行道上，从车里下来一个男子。这时我已经走了过去，我有些疑惑，他怎么把车停在了已经封死的小区旁的人行道上呢？我就回头看了一下，就看到那人钻进了人行道边的树林里。我知道那里能出入。我立刻转身跟了过去，发现原来那里的铁丝网上有个缺口。于是我顺利地进了小区，把珍贵的真相资料都送给了那里的众生。正边走边想着怎么出去的时候，看到前面最后一栋楼的一个单元门前有两个人在说话。当我快走到这栋楼时，他俩分手了，一个人与我走对面，另一个人拐过楼边不见了。我心中一喜，也快速跟过去，果然那人已经走在小区外的街上了。就这样，我顺利平安地进出了这个陌生封闭的住宅区。回家路上，我一直沉浸在师父的保护与帮助的喜悦中。证实大法美好，小姑子有缘得法。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患有严重肾病的小姑子修大法。20多年来，婆家的亲人都知道我因修炼法轮大法，先天性心脏病不治而愈。可是我告诉小姑子时，他说他上班没时间练。迫害开始了，谎言铺天盖地而来，我也遭受过冤狱迫害。看他一直病魔缠身，我多次劝他看书修炼，他都不动心。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2017年3月5日，我出了一场车祸，腰椎第12节骨折。医生要给我做手术，说不做手术后果如何如何。我告诉丈夫，我不做手术，回家练功就能好。我被救护车送回家，躺床上，身体动一下就疼得不行。我就天天学法、背法、听练功音乐。第13天，我能下床了，能自己去卫生间。第20天开始练功，五套功法一气练了一个半小时。第30天下了三楼，出去近距离发正念一个多小时，个人生活全部自立。根本不是医生说的那样，三个月站起来，六个月下楼。我出车祸时，正好小姑子来我家过年，还没离开。我不能给公婆做饭了，她就留了下来。她目睹了我从遇车祸到站起来，再到下楼的全过程，从心里感佩大法的神奇。2016年1月，小姑子丈夫因肺癌去世。2018年9月，多病的小姑子的身体雪上加霜，又不幸患上了结肠癌。她做手术，我和丈夫决定去照顾她。其实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不容易。我属于不爱操心的那种人，又丢三落四的，也不大会照顾人。去之前我就提醒自己，我是修炼人，遇事只要多为他人着想，就一定能做好。在医院里，我精心地照顾了小姑子18天。医院的不少人都以为我是她的亲姐姐，婆家人都说我对小姑子真好。她躺在病床上，我给她听明慧网上《绝处逢生》栏目中的故事，讲我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她睡不着觉，有两次早上3点多还没睡着，正好我起来打坐，一会儿他就呼呼睡着了。我坐2个小时，他睡了2个小时。醒后他可高兴了。我告诉他，练法轮功能量长好。他非常感谢我的付出，真切地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我回家后不久，家中有人去小姑子那里，我给小姑子捎去了护身符和装有转法轮的电子书及师父讲法录音的储存卡，他还是没有学。我的怨心出来了，你都病成这样了，花了几十万，没完没了的遭罪，你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已经给你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随着学法与心性的提高，心想，自己哪里不对了？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真的有一个强大的执着，急切地希望小姑子学大法去病，不想让她那么遭罪。这是常人的情。要是小姑子病好了，家里人就会认可大法，家里的修炼环境就好了。这是隐藏很深的求心、私心。更严重的是，把大法当成给常人治病的手段，追求好病的结果，而不是希望众生得到大法的救度。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明示，你们可以去监狱里教功，你们也可以到医院里去教病人，那是为了想要证实大法，要和去其他地方教功是一样的想法，本质上是为救度众生，叫人得法、得度而做的。如果把大法当作改正人错误，作为治病的工具，当作一个改变常人什么难的办法，可不行了。大法是渡人才在人类社会传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有人说法轮功治癌特效啊，大家都来，保证就不好使了，因为你的心不对。大法不是为了给人治病来的，是为了要从根本上救渡人，才给人解决问题的。如果是这样一个出发点，效果一定会好。如果带有执着于常人的什么事情，做起来效果就不好。2019年12月，我到外地女儿家过年， 而小姑子要回来过年，我们就遇不到。我就特意留了一部手机给他，手机里面装有转法轮电子书、师父讲法录音、绝处逢生一和二、修炼大法、祛病健身实例视频、师父教功视频。2020年4月初我回到家，小姑子因疫情还没走，我就想不能错过救她的机会，可顾虑心也出来了。过了十多天，终于放下维护面子的心，提起手机的事儿。她特别痛快地告诉我说她看了，还把所有的内容都用蓝牙传到了她自己的手机上。我挺高兴，她开始看就好，让她有一个认识过程。又过了几天，他说要看看我是怎么打坐的，我就坐下来演示了一下如何打坐。他非常感兴趣，当时就试着盘腿结印。又过几天，我告诉他静功有什么手势，他马上就要学，还跟着师父的教功录像学打坐。我和他一起练了两天，他就学会了。5月31日，他开始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学动功，五套练功动作全学会了。6月12日，他回家了。小姑子终于得法了。现在小姑子天天听法练功，并把大把大把吃的药都收起来了。我们经常通电话，不断地关心他，鼓励他。我现在要去的执着心就是不再关注他练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只要他真心学法练功，真修就能得救。大法弟子完成使命、兑现誓约的过程，就是改变观念、去掉执着、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的过程。用师父给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宝精进实修，不负师恩与众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